我们最近刚刚从全台湾的地理中心来的，就是我们从埔里来到这里。你如果到了埔里的话，你会发现有一个碑啊，那个碑上面写，这个就是整个的地理中心的碑，整个台湾最中心的地方，他那讲到纬度，也讲到完全是地理中心。附近还有一个湖叫做鲤鱼潭，那么也是非常靠近地理中心的。那这一次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在那个附近啊，在一公里底下，刚好是有40个原子弹同时爆炸的。那么难怪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岛呢是摇晃起来的。所以大家记得，整个的这个马纳西或者撒马利亚这一块地呢，事实上就相当于台湾的埔里那一带一样，就是那个最地理的中心。那这个弟兄姊妹非常非常重要，这一点我们对于撒马利亚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。第一，它可以说是迦南地从但到别斯巴最中心的地方，这一点很有意思的。那么第二，大家如果你真的看整个的迦南的地势图的话，你看它的高高低低，你根据那个地势来看的话，那么整个的迦南地呢可以用5个指头来代表的。那大家看我的指头，那这边这个指头呢就是相当于这边是地中海，那是沿着地中海沿岸的那个平原，沿海的平原。那么这里有一条路，就是沿海的路，一直可以到大马士革。那么这一边呢往南走可以到什么地方，可以到埃及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条路叫做腓力斯人路，为什么呢？我一再说过，腓力斯人呢他当初就是出埃及的，后来是进迦南的，是和以色列人很像。不过呢，虽然中起点跟终点一样，但是过程不一样。以色列人一定要经过两道水，一个是约旦河，一个红海，一个约旦河。但是腓力斯人长驱直入，他就沿着那个捷径就上来了。所以大家记得，凡是靠地中海的那一部分，那个就是沿海的平原。那沙伦的玫瑰就是在那个地方长的。好了，那么再过来这个指头呢，就是中央山脉，很有意思。这个有一点像我们的中央山脉，就是整个的中央山脉。整个的中央山脉呢，是从上加利利，然后到下加利利，下加利利呢，上加利利很高的，因为靠近黑门山嘛。然后下加利利呢，就是塔波山了。就是拿撒勒那一带，然后呢再下来，除了加利利山脉之外，就是撒玛利亚山地。那么撒玛利亚山地再下来呢，就是以法莲山地，然后呢就是耶路撒冷那一带，然后一直到西伯伦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直从什么，一直从上加利利，就是个中央山脉，一直到什么地方呢？一直到，可以说一直到别斯巴，这个整个的长条就是中央山脉。然后过到这里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就是这就是约旦河谷了，这整个就算是约旦河谷。那事实上啊，我们的约旦河谷原来是什么呢？原来是这个在假定我们把这个地球啊像我们一张脸的话，那在我们这个脸上啊有一个很大很深很深的疤痕，那个疤痕呢是一直从土耳其一直到北非的，大概有4000英里那么长，很长很长的一个疤痕。那这个疤痕就代表人类堕落犯罪以后，你知道整个的地球整个的生态改变了，地受了咒诅，所以在这个地球的表面有很深很深的疤痕。那么到了以色列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就在死海那个地方就到了这个伤痕最深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你要触摸到这个疤痕的最深处，那就是死海，因为死海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。那么让我们记得，在以色列境内的这一部分就叫约旦河谷，约旦河谷。那所以可以说从黑门山的附近一直下来，一直下来到了死海，然后再往南走一直到了红海。那么那一个长条呢可以说就是约旦河谷。那么这一部分，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是约旦河外的山脉。约旦河外的山脉包括巴山，巴山其实就是今天葛兰高地啊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过山猪，台湾的山猪，我们这几天也看到山猪又肥又胖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在这山里面呢，它就是训练的结果变得非常非常强壮。 那么这个巴山呢，你若读圣经，你就知道诗篇二十二篇讲到巴山的公牛围绕围攻我们的主啊。那巴山的公牛都是肥又肥又胖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葛兰高地那一带根本是火山地带，所以那块喷出来的泥土呢是非常肥沃、非常非常好的土，所以那里可以种田的什么。但是因为火山又喷出很多的石头，所以在这种底下，你养牛它运动很多，然后呢，这个牛长得又肥又壮，那同时它耕耘的时候，它可以，它不光是要处理这个泥土、翻泥土，而且要翻石头。那么，除非你是巴山的公牛，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。所以你知道这个约旦河外的这个高山脉呢，最北边靠近黑门山，那就所谓巴山。那么我们叫巴山王鄂，是可以是圣经里面最高大的一个。你只要看他的床，你知道这个有多高有多大，那是鄂。然后再下来呢，就是基列山。基列山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谁呢？就是以利亚他开始的地方，基列山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我们的头发有的时候可以比作基列山，所以可见基列山上面的森林呢是非常茂密的啊。那么然后呢，再往南呢，那就是摩亚地了，什么摩亚地了，然后呢以东地一直这样下来的，所以这个可以以东地就所谓西尔山了，所以这个这条长条。那么这个长条呢就是沙漠了。那么我们常常听说的以甸人，这个米甸人呢，他从东方来。那米甸人其实呢，和这个以斯玛利人后来慢慢合在一起了，几乎分不大清楚了。那么他们呢，都是这个来了就是骆驼来的，所以他们常年呢是在这个米甸旷野，常年呢是在阿拉伯旷野，然后呢就从他们多半在这一边，然后呢。他们就过来了，所以这个是沙漠，整个的沙漠。所以大概迦南地，简单来说来，你就是用五个指头能够想象的出来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现在就是说，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最多的应该是中央山脉，就这个中央山脉。这个中央山脉里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，但是大家都知道，中央山脉的这一边呢是沿海平原，这一边呢是约旦河谷，都是很低的。那么然后中间呢就是一座山，那么可以说呢，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历史就在这个山脉里面一直的。那这个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他们可以说，就是他们很容易保持，因为以色列是独居的民嘛，所以在这种的地理环境底下，他不大容易和世界接触的，而且许多时候呢他在山地里面很容易守的，是非常容易守的。但是呢问题就是说，你很不容易啊，你从东边，从约旦河谷这一边到了沿海的城，这就很难了。所以除非呢你有一些天然的通道，有一些天然的通道才可以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如果你看整个检视整个的这个检视整个的中央山脉的话，你发现只有一块地方，那块地方呢就是整个山脉最中央的那块山脉，就整个中央最中心，地理最中心的那个山脉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撒玛利亚山地。那撒玛利亚，我们说为什么山地？因为它根本就是山脉里面的一块嘛。不过它有一个特点，它的特点呢和耶路撒冷他们不一样。耶路撒冷呢，那个地形是封闭的，所以你看众山围绕耶路撒冷。神也等于这样围绕他的百姓，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说，为什么神让这个他的任让那个大王大君王的城在耶路撒冷，有他的原因的。但是呢，撒玛利亚就不是了，撒玛利亚那块山地啊是完全敞开的，所以如果你读圣经里面的征战的话，所有在撒玛利亚打的仗，除了后来在围这个撒玛利亚城之外，那是例外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，你看见说在撒玛利亚的战争从来没有抵抗的，你根本没有可能能抵抗那个整个的环境，因为那个整个的山，那个整个的山脉是敞开的，不是封闭的，所以你可以从哪个方向你都可以得着它。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，什么影响，什么风吹来都能影响它，这个就是撒玛利亚。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的特点。那么第三，我们刚才说过，就在这个撒玛利亚这一块，只有这块地呢 它有一个自然的通道啊，是可以从什么呢？从约旦河谷一直可以到海边的。那么就是这么一块地方，如果就着山脉来讲，我们不去谈，我们根本，我的意思是指山里面的通道，不是只做一个大平原，那个不算，那个耶斯利平原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你从那里你可以四通八达的，那不算。但如果你就是中央山脉来说，你如果一面算它地理中心，另一方面如果你要找一块地方是可以从东边一直到西边，而且呢都是山，但是呢它这个山很自然的给你一个通道。那么这个地方什么地方？这个地方就是世界，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和撒玛利亚谈话的地方。因为那两座山呢，一个是北边的以巴路山，南边的基利心山，这两个山呢是成为自然的屏障，在这个两个山的中间呢很成为自然的一个通道。而这个通道呢，如果往南边，往东边去可以到约旦河，往西边去可以到地中海，稀奇的很。这个就是撒玛利亚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现在大家才明白为什么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叫他，神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，神要召呼召他到他所要指示的地方去，神当然要把这块地给他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乃至他到了示殿以后，神他在那里筑立座坛，神告诉他说，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。换一句话说，到了示殿，到了迦南地的最中央，现在他的眼睛开了，原来这就是神所要赐给我那一块迦南美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是把亚伯拉罕带到迦南地的地理中心，现在神说我要把这块地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神的话多么准确，他不可能带到一个地理，一个带到一个地方，然后随便找一个地方说把这块地给，那你要说这块地在哪里呢？所以很明显在这里主给我们看，就是说亚伯拉罕的第一站就是世界，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。那么他怎么来的？他是从这个过了幼发拉底河，是从北边那边过来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自然的神一步一步带领他。那么怎么过来的？很明显的，他就是从那个自然的通道那边，从约旦河那边就过来了。那不止如此，你记不记得与雅各的故事？雅各后来不是到巴旦亚兰去，到他舅舅那里去吗？那么他回来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到了宾努伊勒？然后呢，他遇见了他哥哥，然后到了苏格，然后呢就过了约旦河。圣经下面接着就说到了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圣经给我们看见，这是一个自然的通道。北边一座山是以巴路山，南边的一座山是基利心山，这个可以说是最中央最中央的地方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，我们看看创世纪好不好？看看创世纪，创世纪第十二章，你看啊，圣经明明说亚伯拉罕不知道他往哪里去，所以我们看第七节，第七节，不是，我们看第六节，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十二章啊，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示殿地方，那示殿就是叙加附近，那就是两座山的中间，也就是整个迦南的中心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摩利示殿地方，摩利橡树那里，这个橡树有两个翻译，一个翻译呢橡树，一个就是摩利地，摩利的平原，两个都可以。你如果读清净本的圣经就是摩利平原，那么你别的译本呢就把它翻作摩利橡树。所以亚伯兰呢是到了世界，而且到了什么？到了摩利橡树那里，或者说摩利地那里都可以。那么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，耶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路上神引导他，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呢？信心的道路就是你只知道起点，你不知道旅程的终点。 所以每一步你都需要仰望神的引领。所以圣灵走信心的道路，就是每一步你都需要仰望神的指引。那么最后弟兄姊妹，他终于到了迦南，他起头不知道这就是神所要给他的。你如果读希伯来书的话，很明显神呼召他要往他指示他要叫他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。但是希伯来的作者特别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，这就是信心的道路。